下一个话题，人不在律法之下，人没有律法了，人会不会放纵？这是解惑系列，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一个问题。那关于恩典，人们都会说很好，但是有时候会想说，如果人都没有律法了，都不在律法之下了，人会不会无法无天？会不会放纵？换一句话说，新约的基督徒如果没有律法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到底会不会放纵？答案是什么呢？我用圣经回答你好不好？罗马书6:14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圣经在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哪个时候罪在你的身上失去力量，就是当你处在恩典之下的时候。所以我不知道那些人到底认不认识字哈，每天会说你这个一直讲恩典啊，不讲律法了，人们会放纵。可是圣经告诉你说，罪不能够做你的主，因你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你相信人的经验，相信传统，你还是愿意相信圣经？相信圣经。所以答案是肯定的啊，当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时候，我们反而有力量胜过罪，我们反而能够过着得胜的生活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出路，这就是为什么牧师总是要把你带到恩典之下，原因就在这里，因为这是出路。请跟我说，这是出路，这是圣经指明给我们的一条路。关于律法，很多人其实对律法有错误的认识，律法本身是好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但你要知道上帝赐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，也就是说上帝赐下律法的功用是什么。上帝赐下律法，如果今天你问一般的信徒，你问他说上帝为什么赐下律法给我们呢，大部分的传统基督徒答案都是标准的，为了让我们遵行。错，上帝赐下律法从来没有说让新约的基督徒去遵行。你要知道律法的功用是什么，好不好？那下面我们先来看啊，首先我要让你知道律法的功用是什么，好吗？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啊，罗马书3:20，律法的功用到底是做什么用的，然后你才会知道今天对于你来说意义是什么。我们先来看3:20，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跟我说，律法叫人知罪。也就是说律法是让你知道罪，律法是显出你的罪，但神没有让你去借着遵守律法让你成为圣洁，神是借着你相信耶稣，领受所赐之义，圣洁从你里面出来。阿们吗？所以上帝赐下律法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让人哑口无言，让人无话可说。律法写明你的罪，律法写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问题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无药可救，我们只有依靠耶稣基督。所以律法是要把你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而不是让你用来遵行，让你用来沾沾自喜，守律法自义，看自己的行为有多好有多厉害，守住了多少。错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不好，如果你是医生，或者你懂一些医学的知识，你会知道，假如说一个人身上有疾病，但是如果疾病没有被发现，那么这样反而更加的危险。所以有一些医生会做一件事情，他会让患者吃点药或者打个针，也就是说这个医生会让这个患者吃某一些药或者打某一种针，目的呢，好让这个症状凸显出来，然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或者说会透过 X 光 CT 等等，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目的是为了让疾病曝光。现在疾病曝光了，这也正是律法的功用。因此律法的功用目的很清楚，就是要把罪显明出来。你越想要遵守律法，你就越看见自己是何等的有罪。所以律法的作用是干什么？显明罪，要叫人知罪，要叫人知道问题很大，需要上帝的救赎。所以律法不是用来让你遵行，不是用来让你遵守，让你去依靠守律法， 明白的人说阿们。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八节，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意。律法本身是好的，它的功用是叫你知罪，你要用的合意。可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用的不合意，作为新约的基督徒还要回到旧约的律法之下，那是很糟糕的，好吗？那我们再来看，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还没有来，律法还有用。可是耶稣基督来了，这真道福音来了，你就不应该继续在律法之下了。二十四节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换句话说，律法的目的是把你带到耶稣那里，律法的目的还是要你完全依靠因信称义，明白吗？二十五节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了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。二十六节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律法是为了把你指向基督的，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，带到福音里面，它是一个过渡的东西，阿们吗？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，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，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。什么时候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？孩童的时候，在律法之下，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什么东西来到？福音来了，耶稣的救赎来了。第三节，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，也是如此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耶稣基督的救赎还没有来之前，还是孩童，律法之下，那个时候是需要律法来管束你的。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，你就不需要再被约束在这个管家和这个师父的手下。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好不好？看我们这里，看这里，如果你们家孩子还很小的时候，你会对他说，菜刀不能碰啊，这个电磁炉很烫的，千万不能碰，热水瓶不能动啊，因为他太小了，你必须要教他这个，需要告诉他这那个这那这那这那。如果有一天一个大人来你家做客，你就第一件事就先牵着他的手来到厨房，菜刀不能碰啊，这个电磁炉千万不能挨近，这热水瓶摸都不能摸啊，那人会很生气的。为什么？他是一个大人，你不需要跟他讲这些，孩子还小，他需要这个。耶稣的救赎还没有来，人是需要律法的，阿们吗？今天问题是耶稣基督来了呀，可是你还是在教导律法。好，那下面我做一个总结啊，新约的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，到底会不会放纵，会不会变得无法无天？我要告诉你，其实你知道吗，虽然外在的律法我们已经没有了，但是神在我们的心里做了一件奇妙的事，神赐下了两样，也就是说神把新约的律法刻在你的心里，一就是你活在爱里，二就是你里面有圣灵。所以你放心，虽然你不在律法之下，你仍然不会放纵，你反而会活得更加荣耀上帝。阿们吗？下面我要告诉你，我们来看圣经啊，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，一个新约的基督徒虽然不在律法之下了，但神在他的里面，不是外面哦，做了一件事情。我们来看第十节，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指的是在新约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跟我说，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好，那新约的基督徒，上帝把什么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写在我们的心上呢？其实是两样了，一样就是爱了。新约，当你越认识神的爱，越明白神的爱的时候，你就被爱充满了。一个活在爱里面的人就完全了律法了，阿们吗？那新约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， 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新约，当你有了启示，你越明白神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爱，是毫无保留的爱，是舍命的爱，是完全彻底的爱的时候，爱就充满你了。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所以当你活在新约，你完全的明白神的爱，神的爱已经完全的占据你的心的时候，你就会深深的爱神。当你每天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，你也会爱你周遭的人。所以不需要一直警告你说不可杀人，不可杀人，不可杀人，你里面被爱充满，你爱人都来不及，还杀什么人哦？明白？其实律法总结也就是爱嘛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，旧约整个律法的总结是什么？就是爱嘛。所以一个新约的基督徒，当你完全明白神的爱，活在爱里面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守住了所有的律法了，律法的精髓你已经掌握了。我们来看三十七到四十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实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律法的总结就是怎么样？就是爱，明白吗？现在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所以今天你活在爱里面的时候，你被爱充满，你自然就不需要有人一直对你说不可杀人，对不对？当你被爱占据的时候，你自然就不会什么伤害别人、偷窃别人，不会打人嘛，对不对？不会骂人嘛，你里面都是爱嘛，阿们吗？事实上，旧约的律法它只是外在的要求，而新约，一个基督徒活在爱里面的时候，那个标准事实上是比律法的要求是更高的。旧约说不可奸淫，可能你守住了这条律法没有犯奸淫，但你的动机可能是不纯的，是因为你可能是因为害怕什么艾滋病，害怕什么癌症，所以你不犯这个罪，或者说是根本因为你没有机会犯这个罪，或者是你长得没有人愿意看你一眼，各种条件，最后虽然你没有犯奸淫，但你的动机不纯啊。可是新约，当你完全的被神的爱充满，你爱神，你也爱你的配偶，你不愿意去犯奸淫，一个是不敢，一个是不愿意，哪个更纯洁？其实你活在新约之下，你的标准是更高的，律法是不能偷盗。今天你被爱充满，被慷慨的灵充满，一到这里就奉献，还偷什么呀？不需要每天告诉你不可偷盗，阿们吗？我看到了一段话，我听了一篇道，我非常的感动，我觉得非常感动啊！我读给你听啊。因此魔鬼会强烈的攻击传讲恩典、传讲爱、信心和盼望的传道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知道这个会击垮魔鬼，这个会让人们完全的翻转的，因为这个比传讲对付罪的威力更大。你每天讲罪，人还是没有办法胜过罪，知道做不到，没有力量的。可是你传讲恩典、传讲神的爱、你传讲盼望的信息，当你被爱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想要犯罪。这不表示你是无罪的，而是你不想要犯罪。下面举了一个例子啊，一个男人如果想要勾引已婚妇女的，那么这个男人必须要说服这个已婚妇女，说服什么呢？说服她一件事情，她的丈夫不爱她了，她的丈夫骗她，她的丈夫在外面有小三，这样她才有可能被勾引。除非这个女人相信这一点，她丈夫不够爱她，否则的话她是不会轻易被勾引的。我认为讲的这个很对的。一个每天活在爱里面的夫妻关系，如果是非常非常相爱的，你不需要每天把第三者挂在嘴上，插不进来的。第三者会进来，一定是有一方已经不相信另外一方爱他了，一定是了啊。所以活在 爱里面，当你会爱神的时候，当你知道神的爱，当你回应神的爱，当你爱你的配偶的时候，不需要每天跟你说不要奸淫，不要奸淫，那个都不需要挂在嘴上的，明白吗？新约应该是会活出更高的标准。神的道德律法从简单描写就是爱的行动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13:8-10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我再说一次，为什么说没有律法了，新约的基督徒活出的标准会高过旧约？你不需要担心放纵，不需要担心人们会无法无天。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当你领受了神的爱，被神的爱充满之后，你的标准会远远高过律法的要求。听懂的人说阿们。第二个理由，为什么说你不需要担心在新约没有律法了会不会无法无天，会不会乱来？第二个不需要担心的理由是你有圣灵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8:11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有些东西不需要挂在嘴上的，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你里面有圣灵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:16-17，耶稣升天之前，耶稣告诉门徒什么？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所以新约的基督徒，你是有圣灵永远与你同在。旧约之下，圣灵只是降在少数人的身上，少数啊。常常你会读到圣经，耶和华的灵降在大卫的身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参孙的身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的身上。在旧约你可以读到这些经文，圣灵只是降在少数人的身上，但是当人们犯罪之后或者不符合神的心意，圣灵就会离开了。比如说圣经记载圣灵离开扫罗，圣灵离开参孙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旧约之下，圣灵只是降在少数人的身上，当人们犯罪之后，圣灵呢会离开，当人又悔改回到耶和华的面前，圣灵又来了。这是旧约你看到的现象，只是少数人，并且圣灵会降临，圣灵会离开。今天新约的基督徒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耶稣死里复活之后，圣灵就来了，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不只是降在你的身上，他完全住在你的里面，永远与你们同在。阿们。所以圣灵在你的身上是什么时候？永远。永远是多久？永远就是永远，好吗？请你教导的时候把旧约和新约讲清楚，两者是不一样的。既然圣经都说有旧约和新约，两者是不一样的，不要混为一谈，游戏规则是不一样的，好不好？旧约是隐儿，新约是显明，旧约是为了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的。阿们。所以新约的基督徒有圣灵永远与你同在。十七节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所以圣灵在你的里面永远与你同在。那下面我们来看14:26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这里再一次讲到圣灵与你同在会怎么样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。跟我说，一切的事指教你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新约的基督徒，你不需要担心他有圣灵呢，你不需要担心没有律法了他会不会胡作非为无法无天，他有圣灵，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于他们。哈利路亚。当你被圣灵引导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轻松地结出果子来。圣灵是圣洁的，他总是引导你活出那一个圣洁，你不需要担心的。哈利路亚。加拉太书5:16-25，重生得救之后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，没有人给你教导什么，你会发现，你自然而然你会发现过去有一些东西你会不喜欢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以前信主之前你没有这种感觉，但你信主之后，你重生得救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看到那些偶像，对吧？ 观音菩萨看到那些东西，你自然而然有一种什么厌恶感，对不对？你经过那些地方，你去旅游，你经过庙宇门口，你自然而然会想要逃避它。你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你那个东西跟你没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你自然而然就会远离它。但你重生得救之后，你经常会上电脑，有时候还是会跳出一些垃圾的新闻啊。有时候可能你软弱的时候，你仍然会点进去啊，仍然会浏览啊。但你的内心深处，你发现你总是有一个倾向，觉得说那个东西你不应该看，那个应该要关掉，那个应该要离它远一点。没有人教你，你自然会这样子，你发现没有？你自然而然，你有时候讲完话之后，你很后悔，为什么？刚刚太夸张了，刚刚有一点点吹牛的嫌疑。没有人教你，你自然会有这种感觉，这是圣灵在指教你啊。不需要拿律法一直控制你啊，圣灵会指教你啊，明白吗？当你发脾气的时候，当你态度不好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会告诉自己说，应该还是要温柔一点了，还是要忍耐了。这是圣灵在指教你一切的事。圣灵是圣洁的，律法只是要求外在，圣灵是连你的动机、内心他都要检查的。哈利路亚！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了。你活出的标准会更高了，阿们吗？十六节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圣灵在你的里面，你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，自然就怎么样，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，阿们吗？继续看下来，十七节、十八节、十九节讲了很多了。这里告诉你，当你被圣灵引导的时候，就脱离这一切了，对不对？十八节说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。然后下面十九节，情欲的事。是显而易见的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凶杀、醉酒、荒宴。哎，注意十八节在讲什么？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。十九节就讲到一大堆情欲的事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人越在律法之下，情欲的事越多。情欲的这些事，所有的这些罪，奸淫、污秽、邪荡啊，然后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凶杀、荒宴、醉酒，全部都是在律法之下会出现的。当你在恩典之下被圣灵引导的时候，反而是圣洁。二十二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？圣灵在你的里面哦。当你听从圣灵的引导，它会结出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一类的是没有律法禁止。换句话说，在律法之下是没有办法活出来的，只有恩典带给你这一切。所以你来到这个教会一阵子，你发现你喜乐多了，你发现你开心了很多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不是律法law能给你带来的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也许你头脑上还没有完全弄明白，记得喜乐是来自于圣灵的，邪灵带来的是邪恶的东西。一个异端不会让你那么开心，让你那么愿意来聚会，让你那么喜乐，那么火热，不会的。魔鬼要你不聚会，要你远离神。哈利路亚。二十五节说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阿们吗？所以一个新约的基督徒，你里面有爱，活出了最高标准的律法，行在爱里。第二个是你里面有圣灵的引导。最后有一点点时间，我想再次挑战你，你会很惊讶的。事实上，你越教导律法，越把人带到律法之下，结果其实是越糟糕的，是非常可怕的。今天我要告诉你啊，非常可怕的。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，他在今年开始转向讲恩典。他原来带很多青少年、很多年轻人的事工。他为什么要转向恩典呢？一方面他听明白了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另外一个方面，他跟我交通，他说他很惊讶地发现，他讲律法、讲定罪，一直每次讲到都是在讲罪，讲了很多年。有一天他无意之间发现，他教出来的几个年轻人犯的罪是他没信耶稣的时候都不会犯的罪。我要告诉你什么，可能你没听明白。你会发现啊，在律法的教会，你会发现有一些信徒犯的罪是他没信耶稣之前都不会犯的罪。 你很难想象的。也就是说，没信耶稣之前，他也不会犯这种罪。可是在律法的教导当中，因为一直在讲罪，一直在讲律法，最后那个牧师，年轻的牧师发现他教会的有几个年轻人犯的罪，居然是他不信耶稣的时候都不会犯的罪，非常可怕。也就是说，你讲罪讲的越多，信徒犯罪犯的越多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没人告诉你魔鬼长什么样子，你是没有印象的。如果有人一直告诉你说，在风黑月高的夜晚，外面寒风呼呼的吹，你下了班推着电动车一个人走在路上，经过殡仪馆的门口，突然之间毛孔肃然，一阵惨叫声从里面发出，你用你的余光一扫射，有一个女人披头散发，满身是血，正朝你走来。我要继续讲下去，今天晚上你不敢回家了。如果没人去描述魔鬼的样子，其实你根本是没有这种想法的。如果讲的越多，满脑子都是那个样子。其实你越讲罪，越讲律法，越让人去犯那个罪了。我会用圣经告诉你的，好不好？律法会把你里面，如果你越专注在律法上，会把你里面的罪、私欲牵动出来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，从第五节开始到第八节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你里面的欲望是借着律法发动的，欲望一直在了，罪本来就在你的里面，但律法它起到一个作用是什么？把你里面的东西发动，欲望发动起来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七节啊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；非律法说不可去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第八节，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；律法来了，罪就活了。换句话说，律法一直说不要贪心，不要贪心，不要贪心，你里面的贪心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律法是起到一个作用，就是让你里面的罪活过来，让你里面的罪发动。这个颠覆人的思维的，但这个圣经告诉你这个是正确的。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？要求越多，你越做不到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说，我后边这个 logo 千万不要看，拜托看我，千万不要看，看了那个就会有问题的。我讲的越多，我要这一堂课一直在讲，你从头到尾都是专注在那个点上。我不说呢，你根本没引起你注意。所以律法讲的越多，越把人的罪带出来了。家里的小孩子，你越对他说千万不要动妈妈厨房里的菜刀，你讲的越多，一会儿你一上班一回家他都提在手里了，你都别说他从来没想过去拿菜刀。律法真的能把你里面的罪引动，所以越讲律法，越讲罪的教会，信徒越犯罪。真的，有一些基督徒犯的罪是他信耶稣之前都不会犯的罪。根据这一段经文有答案了，因为律法把罪带出来了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到五十七节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死的毒钩是罪，大家都会讲的，因着亚当犯罪，然后死就临到了全世界。可是下半节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换一句话说，什么时候罪会更多，罪会越来越猖狂？你律法讲的越多，罪就越猖狂。除非有恩典的启示，否则一般传道人讲到这一节经文就跳过了，下半节连他自己都不明白，他怎么能讲得清楚？罪的权势是律法。你知道金牛犊在哪个时候出现？律法降下来之后，律法的第一条第二条就是不可拜假神。律法一降下来之后，金牛犊就出现了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律法牵动了里面的罪出来。思考一下，需要有启示哦。罗马书五章二十节，律法本是外贴的，叫过犯显多。律法可以叫什么？过犯显多。哎，所以你想要害一个人很简单，你希望他犯罪，我偷偷告诉你，一直跟他讲律法，他死定了。知道很多传道人会不会看圣经？哎，律法是叫过犯显多的，所以教会律法讲的越多，教会罪越多。哎，你知道一般的一个恶性循环是什么？ 当看到有信徒犯罪之后，牧师就开始害怕担心了，当然心态是好的，就开始讲律法，讲定罪，这个罪那个罪，这个罪那个罪，一直讲挂在嘴上。你越这样子做的时候，圣经说叫过犯嫌多，罪就越多了，罪更多了，他又害怕，更害怕了，律法讲得更多，讲得更严，很严，男女都要分开做，罪更多。这就相当于什么，你看见这里着火了，你提着汽油过去了。所以你看到一个罪人的时候，你越给他律法和定罪，你就如同在干什么，火上。所以你想要把罪消灭掉，注意圣经怎么说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没有说律法显更多。按人的思维应该是罪很多嘛，应该是律法多讲一点，人才能守住圣洁嘛，这是人的思维。可是圣经的思维是什么，罪在哪里显多，应该要恩典讲的更多。所以讲恩典是把罪消灭掉的，拜托好不好。人的思维，这节经文应该是罪在哪里显多嘛，律法应该要显得更多嘛，就是因为你讲的不够严嘛，就是因为你讲的还不够嘛，就是因为你罪讲的不够清楚，所以才犯罪嘛，你应该要讲更多嘛。可是根据这一段经文不是哦，当你看到罪泛滥的时候，你要讲恩典，讲福音，讲所赐之义，讲耶稣宝血的大能，讲赦罪之道。事实上真的是如此，一个人越知道自己是圣洁是公义的之后，人越会活出那个圣洁公义。一个人越觉得自己肮脏污秽之后，人越会做肮脏污秽的事情。你穿着白色的衣服会导致你躺在地上坐在地上，还是穿着黑色很脏的衣服，很多天没换的衣服，脏兮兮的衣服会让你坐在地上？答案肯定是后者。你越干净你越会注意，虽然有可能你还会弄脏，我没有说在恩典之下就不会软弱，我也没有说在恩典之下就绝对不会犯罪，我没有这样讲，罪仍然会犯的，没有一个人完全圣洁做到了。而相比较而言，你在恩典之下胜过罪的几率，你活出圣洁的几率远大过在律法之下。哈利路亚，阿们，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阿们，好吗？今天晚上到这边好不好？所以人在恩典之下，人活出的是远远高过在律法之下的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掌声归给耶稣基督，一起说赞美耶稣，荣耀归给耶稣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为着每一个会友来祷告，2017年必有神的翻转，当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之下，我们必要承受神的产业。祝福每一位，祝福每一个人的家庭，祝福每个人的工作、事业、儿女、婚姻。神啊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必有奇迹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今天晚上这个时候，我们也同心合意的来向你祷告。主啊，年底年外与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会友同在。主啊，不管是在上海过年还是坐车开车，主啊，无论到哪里，主都与他们同在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年底年外我们教会每一个会友都是平安的，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是有神的保护和保守的。我释放神的保护保守在每个人的家人身上，在你的儿女身上，在你的配偶身上，在你的父母兄弟身上，在你的亲人身上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与每个人同在，也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，回去的路上保守每个人平安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